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与因果等，时事评论，乌克兰青年报报道江泽民杀人历史和退党大潮。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19日至2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唤醒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2014年12月19号在习近平澳门逗留期间，澳门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办集会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周永康、罗干、刘晶、曾庆红，天灭中共等横幅吸引不少澳门市民及游客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亦借集会的机会呼吁尚未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及少先队的中国大陆人士抓住机会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
加拿大公民李哲的父亲李小波在中国大陆因传播法轮功真相被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已达8个月，期间不允许与外界接触。12月19日，李哲要求释放李小波，并在多伦多中领馆前宣读公开信。李哲在公开信中说，今年4月初，我父亲和我因为给当地村民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因为我是加拿大公民，所以被遣返回加拿大，而我父亲被非法关押至今，左眼失明。
12月13号和14号，德国西部城市乌伯塔尔市的城市大厅举办真善人美展，许多德国民众通过美展了解了法轮功的美好，也感受到了迫害的残酷。一对母女写道，今天我们感受到了另一种文化，我们为每幅画所表达出来的强大的信仰的力量而激动不已。一位年轻人感慨地告诉记者，这个展览从今天改变了他的生活。人们在看完展览后也都纷纷谴责迫害，从医生到作家，从建筑工程师到政治家，人们都觉得这样残酷的迫害应该早日结束。
德国侦探小说作家德特勒夫·阿尔斯巴赫说，这个展览给我带来最重要的一点是，看过画之后，我感到有回家的感觉，希望更多的人学法轮功。我最喜欢的画是《小城春天的早晨》，还有一幅《孤儿泪》，一个小女孩手里捧着她父母的骨灰盒，她的父母被谋杀，那是她经历的一切，这触动我的心，一个非常使人难过的一幅画。 在我看来，现在社会上道德和有价值的生活越来越少，在这里有人给你指出并展示出一条美好的路。
阿奈特·施维伯斯女士是剧院画家，她说展览给她带来从未有过的感动。作为画家本身，她不仅看到了画家高超的技艺，同时还体会了每幅画的内涵。她激动地说，当我看完每一幅画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些画的背景，包括画家表达的意境，隐藏在油画背后的残酷的一面令我印象很深。
比亚拉斯先生是一名政治家，他说，在这个画展上，人们看到的是承受苦难的人，人们在想制造着这些苦难的人，人们还在问自己，这个世界上人究竟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制度下。比亚拉斯先生最喜欢的画叫做《无家可归》，他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喜欢这幅画。他说，表面上这幅画展示了一个失去家的小孩，因为他的家被封了，他的父母可能被关在监狱或者教养院，这个小孩一个人回来很悲伤。从另外一面展示的是对未来的提问，如果一个自由的思想和自我判断的能力被禁止，那对下一代意味着什么？
2014年12月10号，乌克兰青年报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集权国家如何进行轻权为题发表长篇政论文章，作者伊琳娜·威什涅夫斯卡娅综述了中国目前的形势、江泽民集团的杀人历史、中国的退党大潮等四个话题。文章说，自1999年中共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利用共产党打压当时在社会上广受欢迎的精神健康功法法轮功，法轮功的盛行为中共政权所不容，这一延续至今的系统的迫害堪称是中共历史上最残酷的镇压。这些中共高官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在劳教所迫使法轮功学员无偿地从事奴役劳动，也摘取他们的器官进行贩卖和移植。现在江泽民清楚，假如他全部失去权力，那么他就面临刑罚的应有制裁。因此，这个前任领导不惜一切动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争取权力。目前，全球有20多个司法诉讼，控诉江犯下的反人类罪。
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抚顺市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王家国、唐红艳、李丽、王国英、魏少敏、王德芬等七人，2014年12月16日在抚顺市南沟看守所遭顺城区法院偷偷开庭迫害。当天上午9点30分左右，连80多岁的王家国老人也同样被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劫持到所谓的审判室。74岁的老太太魏少敏是穿着拖鞋被带进去的。当魏少敏回答律师问题时，话没说完就被两名法警强行拖走。李丽和王德芬家人请的律师提出的合理要求被法官否决。
山东临沂市蒙阴县女教师伊淑玲被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至生命垂危，据悉被靠灌食和打针维持生命。山东省女子监狱警官医院对法轮功学员伊淑玲下了病危通知。伊淑玲的老父亲在家人的陪同下于11月19号去要人，在监狱警官医院地下2层的走廊里见到了昏迷不醒的伊淑玲。当时伊淑玲盖着小被子，没有穿贴身衣服，骨瘦如柴，满嘴脓血泡，双腿被捆在床上。他80多岁的父亲当时就惊呆了，他姐喊妹妹也没反应，至今已有1个月，监狱也没放人。
云南蒙自县法轮功学员何连春40多岁，于2009年被中共非法判刑10年，现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到禁闭、严管、坐小凳子等迫害，以致牙齿松动，不能吃饭，身体极度虚弱。家人担心他的身体，2014年7月15日再次辗转来到监狱要求会见，并按规定开了当地公安局的会见证明。结果狱警直接说是何连春在严管，不得接见。 何连春父母担心女儿的安危，表示还有五年的刑期，女儿能活着出来吗？
湖南永州市法轮功学员岳良真，永州市零陵区农业银行退休职工，2011年11月被绑架洗脑，一在610洗脑班被下破坏脑神经的药物，回家后身体出现四肢不协调，走路常常摔倒，大小便失禁，再后来就无法走路了，只能常年坐卧着，于2014年12月16号含冤离世，终年68岁。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4年12月21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国的法轮功学员汇聚一堂，交流修炼中学法修心、广传真相的体会。19位法轮功学员先后上台发言，分享实修心得。得法仅一年的新学员婷婷，为自己能够走入大法的修炼而感到无比幸运。他说，转法轮这本书解答了我许许多多以前解不开的困惑。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为什么有些事情看似可得却得不到？一些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还有以前我在佛经中读过的许多我不理解的话，读完转法轮都明白了。
2014年12月20号，第11届波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召开，在华沙奥霍塔区的文化宫，来自全波兰各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共聚一堂，畅谈在法轮大法修炼路上的故事和体悟，向师尊汇报在真善忍的实践中去掉执着、提高心性的证悟。有10名学员在法会上发言。某特卡先生在法会上谈了自己坚持不懈向波兰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的体会，特别是做好三件事与启迪人们善念有着直接的关系，与增签效果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感到能不能坚持三件事，也就是能不能修好自己，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法轮大法的理解。
12月20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踏上了嘉义街头，壮观整齐的队伍赢得嘉义市民的热烈欢呼。这是天国乐团连续4年受邀参加国际管乐节采街演奏。天国乐团今年安排了4位戴着圣诞红帽的团员，拉着写有法轮大法字样的横幅领队行走，提早为嘉义市民带来圣诞喜气。团员说，从嘉义市中山路采街演奏到体育场，全程近3公里，嘉义市民看见雄壮的天国乐团都雀跃不已。指挥表示，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民众，把真善忍的精神带给世人。嘉义市自1993年起举办国际管乐节，已成为台湾扬名国际的音乐庆典。今年有超过4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管乐好手齐聚一堂。
12月20号，部分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体练功及弘法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到场表演助兴。此次活动主要为功法展示，6位身着明黄色绸缎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为民众展示了法轮功5套功法。优美的练功音乐和法轮功学员舒展缓慢的练功动作吸引了过往的民众，他们纷纷驻足观看、拍照和录像。10几位华人留学生当场办理了3退手续，其中一对男女留学生当时在车站，一位法轮功学员过去发给他们真相资料，并告诉他们3退能够保平安。他们最后高兴地以幸福和快乐的化名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东胶州市警察近日迫害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期，山东胶州市警察打着年底严打的幌子，连日来抓捕多名法轮功学员。胶州李各庄镇的孙云川，男，70岁，因向市人发放真相资料被抓捕，后因体检不合格已送回家。高义华，女，因到集市发放真相台历被恶人诬告，被九龙镇派出所非法抓捕并拘留15天。张应镇派出所抓捕大珠筏村的张启诺、刘志美夫妇，抢走家中的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派出所非法审讯后将夫妻二人陆续放回。富安派出所12月9日对宋桂香、李梅、李雪劫持抄家，母女三人不配合警察的非法审问，持续不断的讲真相，其中多数人良知尚存，只是无知被动的参与着迫害。听了母女三人讲的真相，很多警察善良的一面在苏醒。尽管恶警吴泽本叫嚣，你们娘儿仨这次进来就别想出去了。目前在三人的抗议下，母女已陆续回家。
辽源法庭践踏法律，当庭绑架辩护律师。吉林辽源市西安区法院12月11号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时，下令警察绑架辩护律师。目前法轮功学员家属及律师要求追究参与迫害者的罪行。在法庭上，律师张科科、石永胜为田姨父张桂霞做了无罪辩护，并依法提出解除戴在张延刚身上的工字形手铐和脚镣。审判长周凤武屡次打断律师的正常发言，不允许张科科陈述依据宪法和法律作出被告人涉信仰自由的辩护意见。陪审员陈礼明辱骂张科科律师。更为恶劣的是，周凤武还下令休庭，把张律师带出法庭，由泰安公安分局5-6个警察强行压制到该局并搜身。该局副局长兼国保大队队长金振宇给出的传唤理由竟是：你竟然做无罪辩护。据悉，张科科律师在法庭上被带走的消息很快网络传开，律师们以及维权人士给当庭抓走律师的吉林辽源泰安国保队长金振宇手机发短信，谴责警方犯罪，称从法庭上直接抓走正在履行辩护职责的律师是世界丑闻，也是滥用职权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行为，要求立即放人并且赔礼道歉。在360位大陆律师的声援下，张科科律师在被非法扣押6个小时后获得自由。针对辽源市执法人员执法犯法，严重侵犯律师及公民合法权益的事实，张科科家属小田和山东的一位律师于12月18号来到辽源市西安区人大、辽源市公安局控告泰安分局副局长金振宇、西安区检察院检察官陆冰辉、法官周凤武，要求追究其犯罪行为。
提醒同修适时更换讲真相的电话号码。最近接到几次讲真相电话，手机管家提示是骚扰电话，有的被标记了几百次，有一个号码甚至被标记了10000多次。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是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大多装手机管家等软件，这些软件有拦截骚扰电话的功能，也能将电话号码标记为骚扰电话、广告等。现在社会上的骚扰电话、广告电话非常多，常人对这类号码非常反感，一般是拒接。讲真相的电话号码一旦被标记，就很难再有众生接听。因此提醒利用电话讲真相的同修，一个号码不能使用太久，要适时更换。
建议在新年前夕给监狱写信。又要到新年元旦了，还有许多的同修被非法关押着，在各地的监狱里都非法关押着许多的法轮功学员，如果给他们写信的话，大多数都不能收到。但是我们给监狱的警察写，或者发贺年卡等图片之类的，监狱警察是会看到的。如果能够启迪警察的良知与善念的话，或者是为他们的得救奠定了基础，又能够减轻狱中同修的压力，这也是一件好事吧。
严正声明。本周46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拘留所警察说法轮大法好。前一段时间，我和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之后又被非法关到拘留所。我们不停地给警察讲真相，很多明真相的警察做了三退，警察也是等着被救度的众生。在派出所，三个警察问我们资料来源，我们就一个劲儿地给他们讲真相，讲江泽民被多国大法弟子起诉，周永康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王立军为保命出逃，薄熙来、古堪来的罪行，揭露天门自焚骗局，讲的那几个警察不吱声，明白了大法是救人的，两个警察当时就做了三退。一个年纪大的说，我入党20多年了，退党我得好好想想。我给了他个有破绑软件的小光盘，让他上大纪元网站退党，他说行。在拘留所的球场上，所长朝我们俩大叫，你们俩不穿监管服，关你们禁闭。我说我们不是犯人。我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所长背后的邪恶因素，所长不了了之地走了。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给警察讲真相，有的一讲就同意三退，并且喊法轮大法好，有的不表态，也有的重复邪恶的谎言。值得一提的是，一天下午，一位警官叫我俩到他办公室打扫卫生，我俩不失时机讲真相做三退。他问明白了三退的方法后，很爽快地答应了。晚上值班的时候，这位警官还不放心，特地过来问我他及他家人三退的事。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喊了句法轮大法好，笑着走了。有一天，一个在押人员突然晕倒在地上，没人敢动手扶，我和同修就喊法轮大法好，师父快救他。不到一分钟，人就醒了，我叫他快喊法轮大法好，那人心里明白，但说不出话来。所长怕有危险承担责任，让他家人接走了。我给所长开玩笑说，你把我俩也放了吧。所长说，我放了你们，我这个所长还当不当？我说，你放了我们，你当的官更大。所长笑着往外走，我接着说，所长快把你的邪党退了。所长继续往外走，我大声喊，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所长笑着走了。在非法关押我们的第11、12天下午，做饭的时候煤气爆炸，做饭的女员工被严重烧伤，到目前花了几十万，三次手术也没治好。那天晚上，一个明真相的警察过来问我，怎么不给那个女员工讲真相？意思是，那女员工明白真相，就不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了。我说讲了2次，她不信呢。我跟那警察说，你们今天沾了我师父的光，要不是我师父，这楼都成平的了。一个先前对真相不表态的警察赞同地说，500多斤煤气爆炸真能把派出所的楼都炸平。15天后，我俩平安回到家中。
人心与因果，大海惊魂，相信大法真能保命。大陆来稿，2014年10月28号的下午，广东茂名电白博鹤有一艘水泥船在返航的途中，行至琼州海峡。下午4点，船员们饭后正在舱里休息，突然一个海浪打进一个船舱， 舱里的船员张超涛全身湿透了，赶紧起来用牙膏盒去塞紧舱门，还没塞好，又一个海浪打进来，船员们只好跑出船舱去看，发现船体已经倾斜了。船员大惊，大声呼喊全体船员快快起来，船要翻沉了。船员急忙打电话给兄弟船求救，话还没说完，船已经迅速下沉。情况危急，张超涛和张永杰两位船员急速去解开救生筏救命，可是一个大浪打来，把救生筏冲走了。惊慌中，船员们只好抱住一大捆泡沫板下水，赶紧离船，唯恐船体迅速下沉形成的漩涡把人吸入海底。十多分钟后，船被大海吞没。在茫茫的大海上，船员们紧紧地把泡沫板拱在一起，紧抱住泡沫板，以免大家被海浪冲散。就这样，船员们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浮着等待救援。时间在慢慢的过去，眼看夜幕就要降临，船员们既害怕又疲劳，口渴饥寒交迫的，绝望之感涌上心头。这时船员张永杰猛然想起了亲人二伯母经常给他们讲，遇到危急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这九字吉言，常常静念，就能逢凶化吉，保平安。张永杰很相信亲人说的话，在心中默默地请求，我们全体船员在这次劫难中能平安得救，我以后都会相信法轮功。接着他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叫其他船员也跟着念。不久，海面上飘来了一条很大的新鲜死鱼，接着飘来了一瓶又一瓶的矿泉水，大家捞起矿泉水充饥。在大海中浮沉漂流了三个多小时，船员都已精疲力竭了，这时已有四人出现抽筋现象了。这时被大浪冲走的救生筏突然神奇地飘了回来，张超涛看到救生筏离他们只有几米远了，就游过去奋力地把救生筏张开。平时要三个人合力才能把救生筏张开的，这时的张超涛已经精疲力竭了，还能一个人就把救生筏张开了。女炊事船员已浑身无力，无法再上救生筏了，张超涛又潜下水去把她拖起，全体船员都上齐救生筏，大家的命保住了。船员万分感谢大法的救命恩德，这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能表达出对大法无限敬仰和感恩。夜幕已经降临，海面上有五六级的海风，一浪接一浪掀起了两米多高的大浪向救生筏盖来。这时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遇险船员发射了求救的讯号，搜救飞机出动了。可是在广阔又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搜救飞机并未能发现船员们。救生筏随浪漂流，大约经历了25个小时，漂到了挠洲岛海面。在漂流的过程中，有过往的船只也没能发现遇难者，因为当时海浪太大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最后遇险船员们被一只货船发现了，帮助联系求救。第二天傍晚6点多，遇险船员被救援船发现，他们全体平安。事后船员们回忆，打进船舱来的两个海浪是非常关键的，那是来报危险警信的大浪，是救命的海浪，否则迅速下沉的船会带着船员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值得一提的是，全船共10人都得救，其中有6人早前就已办理三退了。经历了这一次沉船劫难，全体船员亲身体验到信法轮大法的神奇，他们更加相信法轮大法是能救命的正法，相信大法弟子讲救人的真相，认识到三退能保命。
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袁树森遭恶报患喉癌。袁树森，男，55岁，山东省莱州市文昌路大袁家村人。2000年，任莱州市大袁镇政法委书记，紧随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竭力迫害法轮功，折磨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手段令人发指。仅举几例：2000年初，莱州市城岗路朱旺村女法轮功学员陶银玲兼修大法，与其他3位法轮功学员为正式大法去北京上访，被以袁树森为首的恶人绑架回来。 先关押在大原镇政府进行诱骗转化，后又被关押在大原镇敬老院进行刑讯逼供。先是连续七天七夜不让陶银铃睡觉，由于陶银铃坚决不出卖其他法轮功学员同修，袁树森纠结十余人对这位善良的50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连续不断的人身攻击和酷刑折磨，逼她骂师父、踩踏师父法相、让撕毁大法书、逼迫喝酒、强迫吃药、罚蹲马步、双手举瓶、中间放上筷子、筷子上穿上马扎。在天冷飘雪花的情况下，扒掉棉衣站在楼的阴面挨冻，并轮番让恶人殴打，约四寸粗的木棍还嫌细，还让手下找更粗的木棍打，致使陶银铃全身多处青紫，腰部被打坏，椎间盘突出，后来被送往医院。期间还有一位姓秦的女法轮功学员，也是50岁左右，被打得遍体鳞伤，还有一位叫谢庆才的男学员也被打得口鼻窜血。因恶人袁树森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后被邪党调入了610这个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使其更加发挥了其邪恶的手段，迫害了无数的莱州市法轮功学员。前年袁树森又被调到莱州市统战部任职。善恶有报是天理，因袁树森作恶多端，今遭恶报，患食道癌晚期，现在济南住院，据他本村的人说，连手术都不能做了。
时事评论：乌克兰青年报报道江泽民杀人历史和退党大潮。2014年12月10号，乌克兰青年报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集权国家如何进行轻权为题发表长篇政论。文章中，作者伊琳娜·威什涅夫斯卡娅综述了中国目前的形势、江泽民集团的杀人历史、中国的退党大潮等四个话题。文章中，作者在第一节打老虎中概述了中国目前有55位高官在习近平的打苍蝇、打老虎行动中相继落马。其中2013年4月，前中共政治局成员薄熙来被捕，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亲信周永康被软禁调查，很快就会审判。文中说，周永康作为党政权力中心第二个有影响力的高官，法院、检察院、国安和监狱均效命于他，所有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和中共江泽民集团有关。因江在其统治期间在政权高层大量安置自己的亲信，以控制中国众多领域，从国安、公检法系统到宣传机构。在第二节江的杀人历史中，作者说，1989年因江泽民坚决拥护执行邓小平的决定，对在天安门请愿的学生进行暴力清场，由此江踏着学生的血进入权力中心。嗜血成性的共产党在镇压学生后，使外界持不同政见的人看到了他的残酷。在他镇压的方式中有造谣、告密、非法关押和酷刑。自中共夺取政权后，在系列的清洗运动中导致80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共产党带有群体灭绝的本质，包括消灭良心犯和思想独立的群体，以便控制党的权力。文章中还说，自1999年中共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利用共产党打压当时在社会上广受欢迎的精神健康功法法轮功，法轮功的盛行为中共政权所不容，这一延续至今的系统的迫害堪称是中共历史上最残酷的镇压。这些中共高官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在劳教所迫使法轮功学员无偿地从事奴役劳动，也摘取他们的器官进行贩卖和移植。将唆使他的追随者，谁支持迫害政策，谁就会免于刑罚的制裁。而今日，他们中有大量的人成为反腐的对象，受到调查。现在江泽民清楚，假如他全部失去权力，那么他就面临刑罚的应有制裁。因此，这个前任领导不惜一切动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争取权力。目前全球有20多个司法诉讼控诉江犯下的反人类罪。 在文章的第三节退党大潮中，作者讲到，除了中共高层内部争斗外，中国有超过1.8亿的普通民众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的青少年组织。这一大潮源自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由此共产党建立在暴政、屠杀、欺骗之上的历史被连根拔起，中共自身也成为邪教。此后中国掀起了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决裂的思潮。在一个和退党活动有关的网站退党 .org 上，每天有4万到10万的中国人发表自己的退党声明。除此之外，在中国流通的人民币上也能看到类似呼吁退党的字同共产主义决裂的个人声明，也有中国人把退党的标语写在墙上。文章中说，普京的前顾问、经济分析学院院长安德烈·伊拉里沃诺夫在接受莫斯科回声电台采访时曾表示，有上亿的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堪称是2011年三大事件之一。乌克兰青年报是乌克兰全国发行的政治信息日报。该报报道后，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周报、利沃夫真理报电子版也于同天进行了全幅转载和刊登。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静信的文章，放下根本执着，真正是修自己。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磕磕绊绊修炼10多年，最近才领悟到自己这么多年来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实修，抱着人的执着，护着人的皮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所以法是天天学，功是天天练，发正念、讲真相、救人，哪一样也没有落下，自我感觉还不错，别的同修也有同感。可是直到病业假象发作严重，到送医院抢救时，我才认识到自己的修炼肯定存在问题，否则不会如此。但是问题在哪里，是什么问题，却想不明白，也努力向内找，同修们也帮我找，可找来找去都是浮于表面。虽然我找出一堆人心来，可似乎又都没有完全找准，所以很困惑，也很苦恼，有时甚至觉得委屈，因为根本的执着没有放下，观念没有转变，所以病业假象一直不去根儿，身体不舒服，心里更难过，难过的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差在哪里。前不久我在似睡非睡之中，眼前出现一颗粗壮的竹笋，和人的小腿一样，我一下子清醒了，领悟到这一定是师尊在点化我，那就是我根本的执着。但到底是什么呢？还是不明白。于是我就一层一层的剥笋皮儿，从现象到本质，层层挖根。比如每天上网特别爱看预言、定中所见、大淘汰等一类的文章，这说明我执着于时间，潜意识中有盼望快点法证人间，巴不得一觉醒来天地清朗，佛光普照，而表现出来的就是怕吃苦、懈怠、做事有始无终、见应就回。还有当遇到问题时，没有表现出修炼人的风范，争斗心、怨恨心十足，完全是一个常人处理问题的状态。再有平时遇到事情或问题的时候，第一念保证是人念，有时能马上明白，赶快纠正过来，
有时就得等到事情碰了壁撞了墙才明白。想到这里，我真是惭愧万分，修炼了十多年都修什么了？真善人又做到了几成？人的为私为我的观念都改变过来了吗？无法否认事实如此，这么多年来我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实修自己，观念不改变，根本执着不放弃，那么之前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做事心促使之下做的吗？所以才学法却不能悟法理，练功不去病，发正念效果不明显，讲真相救人不彻底，总是有遗憾等等。这时我突然悟到，师尊让我们走出来，并非仅仅是指站出来讲真相救世人，还有让我们从人中走出来，从人的皮壳中破壳而出，去掉人心，改变观念，放下执着，那才叫做真修实修。想到这里真的是身心一震，明白了以后该如何去做，如何去修了，心中再没有苦涩滋味了，相反幸福、激动、感恩、愉悦充满其间，真是观念一变，人心一去，心性也提高上来了。以前我所怨恨的人，现在自己也不再去恨了，反而充满了慈悲，满怀歉意。发正念时，向那人的空间场和他的元神道一声对不起，我感谢他以这种方式来提高我的心性。更为神奇的是，困扰我很多年的心衰假象也随着心性的提高一扫而光了。在此我要对那些至今还处在病业假象困扰中的同修们说一说我的感悟。在否定旧势力迫害，坚定不移走师尊安排的修炼道路的正念基础上，一定要向内找，深挖根，改变观念，去除人心，放下根本执着，才能破壳而出，羽化成神。到那时真就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别有洞天了。
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网发表通告之后。明慧编辑部11月6日发表通告之后，明慧网很快收到许多大陆和海外学员的来信，而且来信来稿一直不断，大家对此事都很重视。来信内容主要分为几大类，比如询问个人遇到的种种具体情况是否属于通告范围的，叙述当地同修看通告之后的不同反应和争论的，要求编辑部进一步详细解释的，谈个人通告内容的感想、认识和做法的，罗列当地问题混乱程度的等等，也有个别指责编辑部的。为此，我们作为明慧编辑，把当班时候的一封个人回信拿出来发表，希望对有以上来信的同修有所提示或帮助。同修好，最近美国西部法会，师父已经讲了有关问题。根据我们的个人理解，编辑部通告只是出于大局所需，进一步具体忠告和提醒，以免有关同修无意中给自己、给大法造成重大损失。但是通告发出之后，编辑部就不宜再针对各地每位同修提出的具体情况，提供详细解释、注释、辨别、确认。实际上，从通告的事宜中，大家如果能够学会依法为师，很多问题就能把握好了。建议有关的同修静下心来，多读师父讲法，修修看。如果大家真能平心静气地看，而不是抱着保护自己、正视自己等心态，其实很容易看清楚。比如，一，把大法和不是大法的东西混在一起，放在播放器中，冠以大法如何的名称播放。做书也是把大法经文和其他内容合并在一起， 还用写有大法经文字样的封面。这类做法如果设身处地地站在后人的角度看，从未生活在大法弘传的时代，也未经历过正法修炼，你认为你能分清哪些是大法，哪些不是大法吗？如果分不清，那现在这些随随便便的产品是不是就造成了混淆，起到了乱法作用呢？相信你的正念一定能分辨。二，至于版权是另一层问题了。中国大陆不尊重版权的现象太普遍了，但大法弟子是修炼人，不管是在大陆的还是海外的，应该学会尊重大法书的版权，尊重神韵作品的版权，尊重名讳的版权，而不能等同于常人。三，有些学员说，尊重名讳版权，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能用名讳网文章和材料做真相资料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广传名讳网的内容让更多人受益是好事，功德无量，但注明出处，而且不能改动原意，这是基本道德常识。比如说你改动原意了，还说是名讳网的，或者从名讳网引用资料，却刻意回避名讳网这个出处，那不是有问题吗？有人多年来一直理所当然地把名讳网消息文章的名讳字样去掉，直接放上自己的标签，自己项目的名称就发表了。有的用名讳的名称，内容却删节混编进许多其他不同网站的内容，五花八门。也就是说，这些以往不恰当对待、不尊重名讳网工作的人，最好从此恰当对待。有些早年的消息真的是大陆大法弟子以生命代价做出来的。四，至于把大法经书做成电子书，师父尚未明令禁止，但也从未鼓励过把大法书做成免费电子产品轻易的到处放。这里有很多我们要修的、要悟的。五，广播器，播放真相节目的广播器、听法的广播器、播放修炼交流的广播器分开，是不是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呢？说到底，是大法最重，还是自己人中的方便最重？这里是否也有个价值观问题呢？六，有些人说，那你说我做错了，我就把做错的东西干脆砸掉、烧毁，总可以了吧？同修却说，大法不能烧，造业。那编辑部说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要说呢，古人印圣贤书、写普通文章都是很慎重的，可我们的同修当初却很轻率，不加思索，没有想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没想到不等于没后果呀。现在后果快来了，你不加思索地推给别人承担，别人也无法替你修、替你承担啊。名讳编辑部能替他修吗？代替不了，都得自己修。所以只能提醒一句，千万慎重、敬重，静下心来从法中找答案，不要草率地错上加错。以上都是个人现阶段的认识，匆匆写出几个例子仅供参考，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务必以大法为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得能吃苦。同修之间交流了很多关于为什么不能达到修炼如初的状态，自己也苦心的找啊找啊，很努力的好像找到了原因，能坚持几天又不行了，就是感觉自己精神不起来，甚至自己都觉得以前怎么走过来的呢，不可思议。如果让我再从头走一遍，我可做不来，给我多高层次我都做不来。自从看了明慧网登的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十二第十八节中讲的，有的人没有理解吃苦的内涵、吃苦的境界，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根本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有一天又拿过来看，一眼就看到吃苦是有内涵的， 是一种境界的体现，好像有点恍然大悟，原来吃苦还有内涵，还是一种境界的体现。那都体现在哪里呢？我就仔细琢磨，好像一下开了窍一样，明白了吃苦不单单体现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简直是包罗万象。人活着，方方面面都在吃苦，体现在家庭中、单位中、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各个环境中，包括吃、穿、住、行。凡是造成你不舒服的人和事，都是苦。吃苦能力差，还会造成怕心重，如怕冷、怕疼、怕累、怕麻烦、怕脏等等。有的人怕屋子乱、怕脏，看到屋子脏乱就受不了，就想发火。想发火就是在这件事上承受力到了极点，不想吃这苦，心里不舒服，就是苦嘛。一苦就想发火，没有吃苦能力，受不了，就不想吃苦了。吃穿住行都会体现吃苦，吃穿住行都要好一点，心里才舒服一点。人都是这样追求着生活，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对修炼人来说，常人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念头，都会把你拉入常人境界中而不自知。他是不自觉的，不易察觉的，认为就是这样的，人之常情，在常人中就是这样，就应该为生活创造条件。修炼人不是的，应该放弃这些心。为什么迫害初期我们时时会感到升华得很快，精神十足？因为我们那时什么都放得下，连生死都放下了，什么生活、家庭、工作，脑子里没有这些概念。在漫长的救人的过程中，我们把人的东西名、利、情又捡回来了，认为修炼人也得生活，在不觉中追寻着美好的生活条件，不觉中慢慢地滑向了常人的境界中，认为这是对的，因为人都这样活着、奋斗着、争来的，都是想安逸一点、过得好一点。人太安逸了，会毁了人，没有吃苦的能力。人的能力、耐力、意志力就差，甚至什么都做不来，也不能做了大事。因为人总是不会一帆风顺的，一碰到困难、打击就退缩，受不了。所有被转化的人都是怕字造成的，因为没有综合的吃苦能力，怕吃苦、怕疼、怕酷刑迫害。再说一点，如果一个人要成家，他想找一个满意的、如意的人组织家庭，越挑剔私心越大，总想从对方那儿得到满足，满足私欲。如果没有满足或不满意，会痛苦一生。如果不满意对方的长相，也会痛苦，也在吃苦。现代人提倡结婚、离婚、自由恋爱，这是人破坏了神给人安排的宵夜的机会、宵夜的环境。传统的婚姻是随缘的，定下的婚姻不能更改。反正人活着就是在造业，就是在苦中泡着。我明白了吃苦的一些内涵，找到了掉下来的原因，我又上来了，没有了以前的消极、无奈、麻木，又恢复了精神，恢复了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取之不竭的，有使不完的劲儿，觉得自己又高大了，这可能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应有的能力吧。修炼人得能吃苦，师父讲过，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转法轮，修炼人或常人都应该培养自己吃苦的能力。我现在真正能理解溺爱孩子就是毁孩子， 其实人追求幸福的时候就已经是在造业了，就是在消减自身的能力。
简易可行搜集电话号码的方法。不久前，我地区协调人 A 被绑架，给我弟讲真相造成了一些影响。听到这个消息，我及时地把这一情况发给明慧网，同时把平时搜集的相关警察的电话号码附在下面，为全世界参与营救同修 A 及时提供了联系信息。应该说明的是，大陆警察知道一旦对大法不敬，他们的行为就会被大法弟子发到明慧网上，在全世界面前被曝光，所以他们一般是不会轻易把电话号码给人的。这些警察电话号码大多都是我与同修 B 在各个住宅小区楼房墙上抄写下来的。注：每个警察都负责一个住宅小区。当时心中也没把握这些警察电话号码是不是真的，因为中共协党为了所谓社会安定，欺骗老百姓的东西太多了，到处都是，防不胜防。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的力量真大，给该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的有新加坡同修，有台湾的，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同修们，讲真相，劝三退，告诫警察们不要为中共协党卖命，要为自己和家人将来着想。整个派出所的警察顿时慌作一团，个别被邪党毒害太深的警察心里非常害怕，气得暴跳如雷，嗷嗷直叫，是谁把我捅到互联网上去的，扬言找家属问个究竟。但不一会儿蔫巴了，个个都表现得和原来判若两人，再也饿不起来了，有的还做了三退。可见真相电话对警察震慑是很大的。同修 A 被绑架后正念很强，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很快就出来了。这里建议大陆的同修用这种办法将自己地区的警察电话号码记下来，上明慧网提供给世界各地讲真相同修，这样可以使大陆警察大面积的听到大法真相，使公安系统有缘人明真相，远离邪党，得到救度，这样同时也能对于不配救度的邪恶生命给予震慑。